那么大家呢都知道，美国政府是拒绝中国的共产党员移民美国的。而根据最近的案例显示，美国的移民官也会问申请者是否参与迫害法轮功团体。为什么美国的移民官会问这个问题呢？相信下面的这则报道可以为您提供答案。
根据大纪元的报道，最近一位美国宾州的华人安女士在绿卡面试中被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有没有加入共产党，二是你是否参与过迫害法轮功。据了解，这是公开报道中美国政府官员第一次直接就迫害法轮功问题向申请移民的中国人问询，并把是否参与迫害法轮功作为衡量和批准申请的标准。安女士当时反问移民官员为什么问她这两个问题，官员回答说，这两个问题就是针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属于群体灭绝罪，如同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一样。安女士在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之后顺利地获得绿卡。纽约及华府人权律师叶宁表示，在申请绿卡和成为美国公民的表格上，除了会问及申请人是否加入过共产党等极权组织或纳粹组织之外，还会问申请人是否因为种族、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等原因而迫害其他人。如果曾经参与迫害的话，一经发现将剥夺美国合法居留的资格，必须被遣送离境。
我们知道就是对法轮功的迫害，那么你如果参与了这样一种迫害的话，它没有时效限制，你像对纳粹的迫害早就过了60多年了，现在还在追溯。如果做出这种不管是在美国境内也好，在中国境内也好，你做了迫害法轮功的事情，那么你如果一旦被人抖出来去认真追究起来的话，你任何移民法上的特权都会等于零。这个费城移民局的移民官员就是说特别提到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这说明已经引起了美国联邦执法当局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对于美国政府这一新的举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李大勇博士认为，迫害法轮功是反人类的罪行，这是给那些中共帮凶的一个警讯。
所以你发现美国在这个在过去的100-200年里面呢，他的一个主要的基调就是反共，他就把目前呢迫害法轮功这个事情呢和当年这个纳粹迫害犹太人的事情等同在一起了，就相信美国开始真正的一个是反人类的这么一个罪行。
7月8号，61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总统奥巴马，要求他确保美国政府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包括公开和私下的给予法轮功学员以各种可能的帮助和支持。信中说，美国政府有责任为所有基本人权遭到迫害的人们说话。鉴于法轮功学员受到极其残酷迫害，美国政府应该非常明确具体地代表法轮功学员与中共进行交涉。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0年的迫害是当代最邪恶残酷的迫害。他们在信中还说，我们希望您要不失时机地为法轮功学员仗义执言。
7月6日下午，加拿大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应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的邀请，出席了东京外国人记者俱乐部的记者招待会。麦塔斯分析了中国器官移植迅速增加的现状以及收集到的证据。麦塔斯指出，中共正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他呼吁日本社会。
In Japan, organ brokerage should be prohibited. Extraterritorial legislation prohibiting transplant tourism should be enacted. Hospitals in Japan should not accept clinical or preclinical trainees from transplant programs.
大卫·麦塔斯与大卫·乔高共同完成了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因其在国际人权方面的杰出贡献，麦塔斯于2008年12月获得了加拿大总督颁发的加拿大勋章。记者招待会上，于2002年在北京因发放法轮功传单而被非法强制劳动教养18个月的金子荣子，介绍了本人被迫害以及所有学员被强制验血。一些学员突然失踪的事实。目前，日本国会正在讨论修改器官移植法。记者招待会吸引了多名记者参加。会上，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一些细节问题被提了出来。新唐人记者张小雨，日本东京报道。
7月7日，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出席了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在东京举办的研讨会。麦塔斯公布了他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2009年的最新取证，表示虽然海外去中国做移植手术的人数大量减少，但中国国内的活摘行为仍然在继续。
这是麦塔斯的第二次交谈。在研讨会上，他公布了与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兼国务秘书大卫·乔高所做的血腥的器官摘取调查报告在2009年的最新取证。麦塔斯表示，调查报告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都引起了震动。
So there's been a lot of move abroad, but there's also been a lot of movement in China, and transplant tourism into China has dropped off significantly since our report came out.
但是最新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国内的肝脏移植手术与2004年相比并没有明显的下降。麦塔斯表示，这说明可怕的活体摘取器官行为仍然在继续。港山大学生命伦理学教授利武刚参加完研讨会后感到震惊。
無関心な人たちというのは、その、まあ、迫害をしている人たちを味方する人だというふうにおっしゃってましたけども、あの、私自身、あの、あまり関心を持ってなかったので、大変反省させられました。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副团长安东干表示。
やっぱり自由や人権に対して声を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中国共産党政府は、あの、年内に自滅する可能性が高いわけですね。専門家の話によれば。だからもう、みんなにアドバイスしてですね、まあ、とっとと中国共産党政府に見切りをつけようと。
麦塔斯呼吁日本社会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他将于11日到大阪公布调查报告的最新取证。新唐人记者莉莉安娜上演日本东京报道。
一场揭露强制遣返脱北者问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中共当局反人类罪行的国际学术大会，7月9日在韩国开幕，来自国内外的众多知名人士参加，因而备受关注。请看来自韩国的报道。
这次旨在保护中共当局反人类大屠杀下的人类高贵的生命以及自由民主主义的学术大会，因韩国高一层人士的参与而备受瞩目。韩国前宪政会会长李哲成为本届大会致开幕词，韩国前陆军总参谋长朴熙道以及现国会议员全如玉也将致贺词支持本届大会。
나는평소인류와이룩한가장큰업적은인권존중사상의발견과발전이라고생각하며최근중국의위구르자치지역의유혈사태등일부국가들에서발생되는반인권적행위는최대비극으로근본실시되는이세미나는그의미가크다고생각합니다。
此外，曝光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蒙古乌兰巴托国立大学教授蒙格巴特、中国民主联席会议韩国支部代表武振荣、救助北韩组织的创始人蒂姆·彼得斯、日本北韩难民救助基金会代表等国际知名人权活动家们也将出席本届大会，揭露中共的暴行。新唐人记者张延直，韩国首尔报道。
近日，一名在韩国的中国籍法轮功学员申请难民遭到拒绝，被遣返回中国。2号，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在首尔果川政府大楼对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针对法务部不顾法轮功在中国遭迫害的事实，强制遣返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行径表示强烈的谴责。
2002年5月，以产业研修生身份来韩的吴奇隆被关押在华城外国人保护所已有2年0.4个月。7月1日，他突然被强制遣返回中国。7月2日，韩国法轮功学员在位于果川的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向法务部提交了抗议强制遣返吴奇隆的信件。
국가신인도를더욱추락시키는이러한그부끄러운일이한국에서발생했습니다아대한민국국민으로서정말부끄러운일이아닐수없습니다아다시는법무부에서이런일이재발되어서는안된다고생각합니다
现在很多滞留在韩国的中国籍法轮功学员正在进行难民诉讼，争取能在韩国自由的修炼。 韩国尽管于1992年签署了国际难民协议，但与其他人权先进国家相比，难民认可率非常之低。华城外国人收容所在强制遣返吴启龙后，该所现仍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在押。韩国法轮大法学会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不让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唐人记者韩国国川报道。
韩国政府准备遣返四名法轮功学员。7月8日，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负责人肖进表示，他们要求韩国政府基于人道主义，帮助中国籍的法轮功学员，让他们的人身安全和信仰自由得到基本的保障。
韩国华裔法轮学员吴先生7月1号被强行遣返中国，至今下落不明。目前还有四名法轮功学员因难民申请被拒，面临随时被遣返的危险。今天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代表等前往韩国驻纽约总领馆递交公开信，抗议韩国政府遣返法轮功学员，并呼吁韩国政府停止遣返。
当领事馆的官员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他们也感到很惊讶，说怎么韩国会出现这个事情。我们把信交给总领事馆以后呢，他们表示愿意去把这个信息转告给韩国政府。
肖进还表示，这些随时可能被遣返的法轮功学员中，包括曾经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曾遭受非法关押判刑、受过酷刑迫害和正在被非法通缉的人。
我们也正在和联合国难民机构及相关的组织在联系，我们希望在韩国政府在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我们把他们联系到第三国。所以的我们是要求，就说韩国政府不要遣送这个法轮功学员，因为这么做的后果的话，他们等于就是帮助中共在迫害法轮功。
新唐人记者张子纯纽约报道。
明慧网7月1号报道，一位知情人士投诉，江苏省女子劳教所从外观上看像一所学校，尤其是专门用来接待外人参观和考察而特意装修过的二大队，其实都是摆设。在劳教所里被劳教的法轮功修炼者由吸毒或卖淫劳教犯看守，他们以恐吓、电警棍、不让睡觉、毒打或者更隐蔽的伤害方式逼迫法轮功修炼人签下放弃对真善忍信仰、不再修炼的保证书。法轮功修炼人在生产车间长时间工作，身心受到摧残。
据明慧网2号报道，山东青岛莱西市城区居民陈玉香和陈玉芬姐妹，因为不放弃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先后在06年和08年被地方当局绑架后关押，分别被秘密判刑5年和3年的刑期，并关押在济南女子监狱。他们现年80岁的父亲因为经受不住这样的精神压力和打击，在今年5月19号晚间逝世。在老人病情加重期间，因为莱西警方不给开所谓的证明，造成了姐妹俩未能回家见老父亲最后一面。
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乐山市当局在2001年1月非法绑架法轮功学员林丽莎，警察不但将她五花大绑，还在她的脖子上挂牌子进行侮辱。林丽莎反复被绑架、判刑、劳教，最近的一次被抓是在2005年10月，拘禁在简阳养马河女子监狱。在狱中，他被折磨得皮包骨。上个月底，监狱通知家人将奄奄一息的他接回。回家不到几天，林丽莎就过世了。
提起监狱，人们都认为是个关押犯罪分子的地方，但是在中国大陆，数不清的民众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锻炼身体，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升自己的道德，就被关进监狱、劳教所。这些监狱把能否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当作自己的工作成绩，造出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剧。6月22日，山东省33岁的小伙子吕振被山东省第一监狱迫害致死，请看报道。
年轻的法轮功学员吕振04年起，也就是28岁的时候，就被中共当局关进了山东省监狱，刑期是11年，罪名是坚持信仰。今年6月22号，山东第一监狱通知家人，吕振死于心源性猝死。但据目击者说，吕振遗体脖子、胯部有轻紫瘀伤。吕振家人说，吕振一向身体健康，家族中从未有心脏病史。另外一个疑点是，山东省蒙阴县专门打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曾传出话来说吕振疯了。 但家人从来没有接到吕振身体状况的任何通知，却突然在6月22号接到吕振于监狱身亡的死讯。从吕振身上伤痕和从监狱传出来的消息，家人和当地法轮功学员推测有可能是被电棍电击死亡或注射精神药物致死。目前吕振家人和法轮功学员要求国际人权组织调查大法弟子吕振的真正死因，惩治凶手。新唐人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使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和转化信仰，山东省监狱有一整套的迫害程式和手段。现在被关押在山东省监狱南监区的法轮功学员还有100多人，女子监狱则有几百人。
山东省第一监狱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南路，法轮功学员大部分被关押在11监区。犯人中除了重刑犯，多是中共的贪污犯。贪污犯原来位高权重，擅长整人。监狱把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和贪污犯的减刑挂钩，胁迫贪污犯们一起摧残法轮功学员。强光照射不让睡觉，长期坐小板凳把屁股坐烂化脓，电棍电击，上夹棍，鞋底抽，挠脚心，利用亲情精神折磨，文革时批斗，人格侮辱等等。监狱经常扬言折磨不死就行，让你生不如死。对刚被绑进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先是威胁，逼迫写批判法轮功的保证书、揭批书等，之后再进一步强化洗脑，每天强迫听和看批判法轮功的材料，并在大会上发言批判、拍摄录像批判等。非常卑劣的手段还有把法轮功创始人的名字写在凳子、床铺上，每天强迫法轮功学员骂，不骂不让睡觉。监狱设有禁闭室，每个房间只关一人，狱警施酷刑时给法轮功学员嘴里塞上毛巾、脏内裤、脏袜子，即使如此，喊叫声与毒打声常在夜晚传出。多名法轮功学员曾出现生命危险，被送进监狱医院抢救，回来后接着折磨。虽然恶行累累，山东省第一监狱还被称为所谓的全国五大文明监狱之一，当局常安排公安、学生及国外人士参观。新唐人记者综合报道。
河北刘曙良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孙幸坤去年7月30号被当地警察非法抓捕，12月19日法院秘密判刑3年，原因是收看新唐人电视台。
这个电视台是言论自由，谁都看都可允许吧？为什么我们家一看他跟我们那个罪？你们能不能呼吁一下各界人士吧？别给我们家帮助。
刘曙良表示，他的妻子7月1号送往石家庄服刑，不准家属探视，很担忧在里面受到迫害。
今年是6月18号啊。开罚去了，我们没敢请律师，我们律师他们也不拿着法律来呀。我们多次到法院和政府要人去，他们是不管我们这个事情，我为此跑了1年多了。
刘曙良还表示，法院的判决书错误百出，他们先抓人后罗织罪名定罪。邻村也有人也是利用卫星收看新唐人电视台被判刑。
是我们家发是那个新唐人台，我们家有那么大本事，我们都不在这儿住了，是不是？这就是因为看这新唐人台，也是以这个理由被定的罪。
多病的孙幸坤修炼法轮功，身体获得健康。99年起，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后，多次被非法绑架、关押、监控、骚扰、抄家。新唐人记者白梅、熊斌采访报道。
在中国大陆，由于中共当局对于法轮功修炼团体的无理打压和残酷迫害，不断有法轮功学员致死的消息传出。那么在今年的6月20号，又有一名年仅3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洪祥在迫害中不幸离世。我们来看看详细报道。
看着这张满脸沧桑悲苦的遗照，谁能想到他就是那个阳光快乐总是一脸笑容的小伙子刘洪祥。刘洪祥去世时只有34岁。刘洪祥原是济南石油化工二厂的职工，为人善良，工作勤奋，在同事中口碑极佳。99年，中共当局开始迫害法轮功，像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一样，那一年也是刘洪祥苦难人生的开始。99年7月到北京上访，天安门广场请愿，被济南警察抓回，罚款2400元。同月又因为向别人诉说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和自己练功身心受益，被抓去劳教3年，在王村劳教所和刘长山劳教所遭暴力洗脑和强迫每天做非常重的奴工。2004年， 刚刚过了一年多正常生活的刘洪祥和工作单位的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被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历城区610组织再次抓走劳教，家里及工作的公司被抄，抓捕理由是讲述法轮功真相。事后参与抓人的警察每人得到数千至上万元的赏金。刘洪祥在劳教所被严重摧残，出现肺结核症状，为逃避责任，劳教所把他释放。之后当地的610和济钢派出所一直到处打探，监视他的居所和生活。今年三月底，追踪打电话到刘洪祥商河老家，逼迫他返回济南面谈，计划再施抓捕。当时刘洪祥身体因连年迫害已非常虚弱，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只好返回。面对警察恐吓，精神和身体压力下，6月20号清晨在租住的小屋内身亡。新唐人记者刘淑君、刘翔综合报道。
据明慧网近日报道，天津法轮功学员周向阳为抗议天津港北监狱的酷刑迫害，已经绝食300多天，目前生命垂危。周向阳家人要求保外就医的申请被港北监狱拒绝。请看报道。
今年6月23日，亲属到天津市港北监狱探视时，周向阳已经骨瘦如柴，生命危急。此前，港北监狱曾经通知周向阳亲属办理保外就医手续，并且要求把周向阳的户口从天津转出。当其家人为此事而奔波的时候，狱方又以不符合条件为由拒绝周向阳保外就医。周向阳原是天津铁道第三勘测设计院的造假工程师，由于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和制作说明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资料，03年周向阳被绑架并羁押在天津市河西看守所1年2个月，后被非法判刑9年，04年转入天津市港北监狱关押。在港北监狱，周向阳除被强迫从事插花和排钉等奴工劳动外，还遭到强迫观看诋毁法轮功的宣传音像，剥夺睡眠，包夹，绑缚四肢，毒打，长时间关小号等酷刑折磨。周向阳以绝食抗议迫害。据了解，在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周向阳曾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蓟县余山劳教所和天津市建新劳教所遭受迫害，强迫他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新唐人综合报道。
山东潍坊安丘市红沙沟镇幼儿园50多岁的女教师李秀珍，因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当局多次非法绑架判刑，今年6月13号再次遭到中共便衣绑架，并被抢走2台电脑、2台打印机、现金及其他物品。
李秀珍在修炼法轮功之前体弱多病，曾因车祸造成右腿关节死脱性骨折，长期创伤性头疼，还患有胃炎、胃下垂、妇科病等多种疾病。自98年修炼法轮功后，李秀珍变得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但从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李秀珍先后被中共当局绑架19次，非法判刑7年，野蛮灌食616次，遭受10几种酷刑折磨。02年元月，又被非法判刑7年，关押在济南女子监狱，并关在阴暗潮湿的紧闭室，双手反靠在铁椅子上，狱警还把臭鞋、烂布塞在她口中，封上胶带纸。残酷的摧残使她的体重不到40来斤，随时有死亡危险时才被家人接回。从监狱回家1个月，李秀珍又被安丘当局绑架到当地610，被铐在铁床上毒打、强行灌食，不准睡觉长达28天。李秀珍睁不开眼时，就用胶带纸粘在眼眶周围上下拉扯，有时还用扫帚棒支起眼皮。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山东省安丘市公检法和610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抓捕、关押、酷刑折磨和非法审判，已经造成23人被迫害致死，105人被非法判刑、劳教，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致伤、致残。新唐人综合报道。
荷兰一家知名旅行社的华裔导游郭平女士，在中国大陆2次被中共国安非法绑架，在审问期间 20多个小时呢，将他的手机没收，不允许与外界联系，并威胁他写保证书来换取自由。当荷兰游客得知他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想办法保护他。郭平的这次经历呢，让许多荷兰人感到震惊。一位荷兰游客回来当天就加入了国际大赦组织。比和国际关系会主席威利·史蒂文斯先生了解此事之后表示呢，中共侵犯了荷兰人的权利。
我在荷兰一家旅行社工作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在中国带团期间呢，两次被中国的国安和公安从酒店带走，非法审讯长达20几个小时。第一次是在5月8号下午3点半左右，我在酒店的房间里听到有人敲门，这个时候我就去开门。那酒店的保卫部的人告诉我呢，公安局的人要找你谈话。这时候呢，就闯进了4、5个人，他们将我带走，带到北京的另一家酒店。到了以后呢，我告诉他们，我说我是荷兰人，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我要给荷兰使馆打电话，我要请律师。他们不肯，然后他们就把我的手机拿走了。
那他们为什么要绑架你呢？
他们告诉我，有人举报我说我是法轮功学员。然后他们让我就是讲出来我在中国都做了哪些违法的事情。我说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说我是讲过我在国外看到的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比如说像自焚伪案。但是这并没有违法，因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他们还问我，荷兰有多少学员，都是做什么职业的？我告诉他，我说我不知道荷兰有多少学员。
在采访结束时，两位曾随郭平旅游团到中国旅游的荷兰游客前来看望郭平，其中一名游客在此期间曾经保护过他。有了第一次的经历，郭平的安全得到旅游团里的人保护，但他还是在5月21日再一次被绑架。
We zijn met elkaar bezig koffie drinken en toen heb ik haar teruggebracht naar de hotelkamer van een collega van haar, in de veronderstelling dat ze daar veilig zou zijn en afgesproken dat ze de volgende dag samen met ons de dag verder door zou brengen. Het bleek echter dat de volgende ochtend dat zij toch 's nachts opgepakt is en urenlang ondervraagd is. Dat de familie van haar opgehaald is, erbij gehaald is. Die hebben eindelijk moeten reizen om erbij te zijn. En ik vind dat erg bedreigend. Erg bedreigend voor je mens zijn, erg bedreigend voor je gevoel van veiligheid wat je moet hebben binnen je eigen land.
马泰是一名宝石商，这次也随郭平的旅游团去中国旅游。郭平在中国的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生活。回来当天，他加入了国际大赦组织。
Het doet erg pijn om te zien dat er meer dan 1 miljard mensen onder zo'n grote druk aan de ene kant de wereld vertellen, kijk hier zijn we, het gaat goed en we bouwen de hoogste gebouwen en de snelste treinen. En aan de andere kant ook de armoede hebben, dat je gevangen bent in je eigen land. Dat is voor mij misschien wel het meest indrukwekkende wat ik mee heb genomen.
威廉·史蒂文斯先生是比和国际关系协会主席，曾驻多国担任大使。他对这种缺乏自由、缺乏尊重的行为感到吃惊。
Prohibited because I don't see any negative aspects in it as far as health is concerned or other things. And also the way they handle it is demonstrates a total lack of liberty, you know, to take somebody away, put them in a, interrogate them to the morning by different persons and take them back, when she travels there to take her family, along so that it would exercise pressure on them. These are not normal judicial procedures, and it is not a judicial problem. They are just against something without reason, and so this really indicates a lack of liberty and a lack of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know what is still going on, because for us Europeans, democracy is important, but I think the respect for people and the respect for the liberties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democratic rights.
他表示，中国必须要对国际法负责，大使馆可以保护他的公民，但是中共剥夺了他们的权利。荷兰记者林兰报道。